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早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那么刘发呢，之前也讲到了，最近有比较多的机会，长时间呢跟一些非基督徒有比较多的接触，不管是在工作当中呢，还是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尤其呢是在工作当中，刘发就经常会说啊，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星期天是一定需要去到教会来敬拜上帝呢。所以呢，我们维南亚其实中文里面所说的礼拜天，这个本身也都是从基督教的这个传统里面来呢。不过刘发一方面呢，当然希望能够保证自己敬拜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呢，也不希望一些非信徒就是认为基督徒有特定的某些事、行为准则、一二三四这些问题，然后而忽略了基督徒真正相信的核心是哪样。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刘发也还是希望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星期天需要停下手中的工来敬拜神。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好像一样工作都不能做，又变成了以前法利赛人的那种行为主义或律法主义。其实礼拜天真正的意义是来敬拜神。那么敬拜到底是哪意思呢？可是我们就像以前好像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烧香拜佛、跪的念经然后要上供。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一位爱我们的造物主要求呢，并不是我们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面上的模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晓得，在一些传统的这种民间宗教里面，这种起因是一种交换的心态，就觉得我跟你念了多少经，我跟你上了多少供，然后你就要保佑我有这个有那样健康、财富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所相信的并不是如此，因为那位传天造地的神，这世界所有一切都是他的，他完全没得任何的缺乏，也更不存在说是我给你这样，你交换给我另外的东西。而神他其实最宝贵呢，是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以至于我们真的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地敞开我们自己，来敬拜这位天上创造我们的父，也真正的跟他建立这样的好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恩典，是我们不可能拿任何东西去交换的。那么到底为哪我们星期天要做礼拜呢？好像我也不能工作，我还要请假，或者说是我要跟我的老板来谈，我星期天要留出时间去教会。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晓得跟神的相处的时间是宝贵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出生成长，都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泥潭里面了，已经很少的时间真正的来亲近神了。其实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的时间真的是能够安静下来读经、祷告、亲近主、敬拜神呢？其实很少，包括刘发自己也常常要被提醒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当周天成为我们一个所谓的传统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要在一起来敬拜上帝，每一周每一天都是要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生命气息，我们才能也许下面的生活。而且神也提醒我们，因为他是造我们的神，而我们需要休息，明白自己的限制和软弱，并且把所有的掌控权交给他，然后我们能够安心平静地度过我们的人生，好好地活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而不是卷神卷死呢，急功近利呢，好像要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榨干。其实我们享受神恩典的同时，一方面就是在敬拜他，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存续我们自己的生命气息。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行活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 1322-9622-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接收。铁瓷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下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书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生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他那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士。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刚刚来到中国，在上海落脚的时候有很多困难，比如说他在经济上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支持，没有地方住等等这样的问题。但是戴德生都一一呢来面对或解决了，甚至在当时的一些战乱当中，戴德生甚至迎难而上，不仅在中间的灰色地带租了新的房子，并且呢把这个房子打扫一新，成为了他新的卧室居所，并且也建立了学校和教堂。戴德生一边很努力地学习中文，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造访并且宣讲福音。同时呢，他也没有放下他一生的学习，一边医治病人的同时也在做实验和研究，并且也拿下了最终在英国伦敦皇家医学院的外科手术的相应学分。那么就在夏秋之际，戴德生也跟另外两位牧者结伴准备顺着黄浦江南下去宣讲福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的第11章的内容。11章标题叫做《你的话是真理》。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中国传道会终于答应给戴德生加薪了，从原来的年薪80万变成了现在每个季度60万。但是呢，拆会给上海代办的知识还是极为含糊，所以戴德生写信向拆会澄清了一些问题，同时做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当然那个时候书信的往返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要做一个开荒的传道者，没有圣经当中所说的约伯的忍耐，那是做不成的。而在此期间，戴德生又发现他那第二位中文老师贾先生偷窃他的金钱，所以也只好把他辞退了。那年的秋天，霍乱侵袭上海，包约翰师母病在床榻，包约翰本人也感到不适，所以呢，戴德生也常常上包家去帮忙， 好让保佑下可以多些休息。但是最终鲍斯姆还是在9月26日去世，这丧事也由戴德珊来料理。保佑下现在痛苦和孤单之中，幸有戴德珊还是时常陪伴他散步，尽量消解他的愁苦。到了10月底，保佑下决定迁居，把屋子转让，便问戴德珊要不要想买下来。由于他在伯曼的住所越来越危险，每天都是炮弹纷飞，不得安宁。再加上中国传道会又差派了另外一位宣教士巴格医生要来，并且还有家眷，他们很快就要抵达上海了。那么戴德珊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大一点安生的居所，能够跟他们一起同住。所以戴德珊就决定把保佑汉的房子买下来。到11月的时候，他搬进了新居，但仍然在伯曼的房子与佣人以及邻舍定期呢会举行晚间的聚会。他也会在伯曼的那个房子里面吃早餐，然后也继续呢为一些病人来看病。虽然呢他并不是确切的知道巴格医生夫妇到底什么时候会抵达，但是只要居住问题能够解决，那么其他事也好办了。而且戴德珊也十分期待当他们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多得一位朋友或同工。戴德珊晓得巴格搭乘的船是施维苏里号，他已经在途中了，但是目前还是毫无其他音讯。那时候清兵和城内乱党的挣扎更加的激烈，伯曼一带也越来越危险。别无选择之下，戴德珊只好把他的学校搬了，还是把家搬回租间的住宅。11月底，他有一天回到伯曼探访旧时的邻居时，收到了维格林先生紧急的通知，便条说：“杰子，请即刻回租间。”于是他立刻前往维格林医生家，到时就发现原来巴尔格医生已经到了，他们站在一起享用午餐，巴格太太和孩子呢还在床上。巴格医生是一位苏格兰人，挺精明的。虽然他是由伦敦中国传道会差派的传教士，但是他的信奉完全是由苏格兰格拉斯哥教会支持的，在这方面可算是完全独立，不受差会的管辖。巴格医生为人沉静，却有主见，他也晓得自己的目标，并且呢会想尽办法呢来达成。但是中国传道会听到太平天国的消息而大感兴奋，赶得派他赴华，他当时就拒绝了，认为自己的预备还不足够。所以巴格医生的性格也由此可见，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戴德珊和巴格在英国的时候素未谋面，双方所知也不多，但是两人明显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首先，巴格呢是属于长老会，而戴德珊自然为自己并不属于任何宗派。其次呢，巴格是格拉斯哥呢职业医生，有资格那资历文凭，而戴德珊却还没有完成他的医学训练。但由于受同一个差会差派，又共同领受的令人归主的爱心而来到中国，因此他们纵然还是建立了同工的关系，但是始终两个人因为一些差异还是无法成为真正能够深交的挚友。戴德珊并没有接到差会差派巴格赴华的正式通知，也没有收到差会寄来支持巴格一家的费用，巴格也没有写信给他。正因如此，戴德珊虽然预备了房间，却没有添置家具。由于巴格突然来到，房间还是空无一物，所以叫他有些不知所措。幸好曼杜斯夫妇乐意让巴格一家在他们家的屋子栖身，才暂时解决了居住的问题。但是在其他传教士看来，戴德珊竟然没有给同工预备居所， 这似乎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这些做百货翻译林丹的山慢慢不乐，他读到海外布道杂志中卡丹的伦敦会教师对他的批评时，愤然的写信给中国传道会说，为了拆毁以及海外布道杂志的声誉，请勿刊登那些毫不负责的言论。你们不应该责怪那些尽心接纳或支持宣教士的人，却不想想拆派他们的人是否为他们更多的设想过。确实，对于戴德生来说，他当然会觉得委屈，毕竟他没有得到很多明确的知识，时间他也不知道，因此也没得办法做出充足合适的预备。不过戴德生当然也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对他的提醒，他也晓得确实有很多事实在是没得办法完全晓得，你也不能总是指望拆毁那个面面俱到的设想。于是他也常常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来安抚他内心的这些无奈，并且也预备他更强的心智，也晓得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圣诞节临近了，戴德生几个家人和朋友一大家的礼物，其中竟然包括了一枚击中他房子的炮弹，另外呢还有一些绳子、象牙珠子穿成的项链、象棋、佛家中国的拼图、挂锁、茶盘、筷子、中国书籍、药品、锅子和图画等等的。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施伊丽小姐，他打算送给施伊丽小姐一把折扇，还有一个象牙雕刻的算盘，以及有新的翻译的书和圣经。在礼物之外，当然还有深情款款的一些话语，以及一只充满了中国术语和幽默的信。信上如此写道：如华万之名，乃天子洪恩，在花语错之般得业残传，皇天上帝超乎穷苍，可与黑暗诸物念入，并献礼物愿入受之。戴德生好像模仿这些文绉绉的中国文字的写法，如此呢也是颇具他的幽默感。所以啊，戴德生纵日好在窘迫之中，但从来也都没失去过他的幽默感。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之后的数十年里，在五个条约口岸中看到外国人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呢也渐渐的建立了基础。然而中国内地的各省对于这一切仍然感到十分陌生，外国的宣教士也很少赶到这些地方去。安约瑟和戴德生则是进入了内陆100里，希望试试这些管理人士有何反应，看看那边的中国人和军队是否会敌视他们。他们租了一只有篷的艇，也雇了3名船夫和1名侍役。英国圣公会呢，也给他们准备了3000本新约圣经。他们把圣经搬到船上，也携带一些药品、医疗器具、食物、衣服和传单。在1854年的12月，一个星期六早晨，他们便启程出发，船上挂的英国的旗号。然而，风向与水流使船寸步难行，所以他们只有吩咐船夫把船停泊靠岸，然后二人提得装满了圣经和胆章的袋子，到沿江附近的小村落去传道以及分派胆章。当风势转向，他们的船又再度起航。到了星期日早上，他们就来到了离上海30里的松江府。松江是一个古老的城南。戴德生和艾约瑟上岸后，来到了一座佛教的寺庙。那地儿人来人往，公众集聚。由于来了2个样貌奇特的外国人，人们也群起围观，兴奋地跟着他们来到庙里。 而又是有中文家道，那么带的山则分派大家，而身穿的花旁的瓜头火山们则在旁边瓜瓦。但好了，当他们来到城中，有一些成年男人和一些小男孩开始碰抓挤他们，而有时就带的山转入一条横街，朝着江边的渡口走去。不料原来那是私人码头，真是前去无路，后有追兵。追来的一些人群看见两个洋鬼子狼狈的样子，很是高兴，他们便把码头的闸门关闭，以免二人逃脱。街上有几艘小船经过，戴德山和艾约瑟两个人大声叫嚷，请求船夫载他们过江，但是无人理会，只道得追过来的人更是大笑不已。但终于，葛戴德山跳上了一只沿江而过的小船，并把他强拉进来，好让艾约瑟能够上船。穿过对岸，两人立刻沿江南下，赶回那泊在桥下的船去。但是当他们走到船旁边，那些乱民也已经追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戴德生看到了以前被他解雇的中文老师贾先生，他倒是城中颇受人尊敬的儒生，似乎对他的前雇主并没有怀恨在心。这贾先生看到这情景，还上前盘旋，一面使乱民冷静下来，另外呢，还带着二人离开了险境。戴德山和艾约瑟倒是不会因为这次的经历而觉得气馁，午饭之后，他们就再次入城来分发福音大战。第二天，他们也继续接下来的行程，来到了一个名叫加山的小镇。他们发觉各府之间联络与合作相当的紧密，一个请求与他们共船的大客原来是松家府的差役，其实分明是要监视他们的行踪，同时呢，他也要向加山的县城报告。因此两位宣教士赶忙下船，希望在官府还没差派人拦截之前，尽快的分发福音大战。那松家府的人真是跟得他们如影随形，用戴德山的话来说，就是感觉一直在脖子后面向我们喷气。在加沙镇上，刚巧有一列人经过，他们看到两个洋人迎面走来，便停下步伐。前面两人拿着大铜锣，后面跟着的人头戴红帽，手挥大旗，然后有人喊得一声大叫，上面打的一顶道院伞。戴德山和艾约瑟来到轿前，轿子上面安安然坐的呢，竟是县官大老爷。县官就问他们说：“请问你们来此有何贵干？”于是他们俩呢，就把此行的目的告知了县官。县官说道：“你们的东西呢，我已经读过了，但我还是想告诉你们，若你们要想到嘉兴府去，实在是不智之举啊。”“哦，大人，但是我们真是要到嘉兴府去啊。”戴德山和艾约瑟回应道。县官老爷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如此这般的话，那么我派人做你们的向导吧。”嘉兴是他们目前所到过的最古老的城市，有近4000年历史。他们的船来到太傅坝古时皇帝的一座行宫前停下来，戴德山替人看病，艾约瑟则宣讲福音。人们乘船来看热闹，为船夫带来不少生意，也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官吏或者说一些从政的人，也跟他们来谈论福音大战或书籍的内容。其中一个人呢，帽顶上有一颗晶莹的珠子， 看起来应该是个高官。他看了之后面色认真的压低声音说，你们的书说呢是对呢，里面都是真理。在两天之内，戴德山和艾尤瑟返抵上海。虽然这来回200里，但是一切都平安，也没得什么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由于条约所限，他们所到之处也最远只能是离开上海30里的地方。但是他们决定以后一定会更加深入内地传教。为此的缘故，戴德山也希望尽快的做足准备。他甚至还用了12把买了一条带家具的旧木船。至少从这一次的体验上来看，前路还是充满了希望呢。但是戴德山也晓得，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如何的艰险困苦，他的性命如何，这也都不是他自己能说的算呢。但尽管如此，他晓得他的信心却压来在主的手中。
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心坚定于你，我口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呢第11章。戴德山终于迎来了一位新的同工，但是因为他们的处境性格差异比较大，也没得办法真正成为能深交的挚友。但这倒是也不影响戴德山继续他的施工。他第一次尝试跟艾约瑟往内地的方向进展去传福音，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戴德山一定是花更多的心思来预备如何能在有机会的情况下深入内地传福音。那么接下来戴德山又会遇到哪样的挑战困境，他又如何靠得上来度过呢？那么下一次我们也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
我心坚定。